就大家再一次以祷告来开始今天的崇拜。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清晨的阳光，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赐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能够再一次被你所提醒。也愿今天你在我们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是谈到耶稣他刚开始的一些侍奉。当前两个礼拜我们提到他开始侍奉的时候，在加百农的会堂的里面，他赶出污鬼，然后他也医病，于是开始群众拥挤耶稣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35节说，第二天早上耶稣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起来到了旷野的地方去祷告。为什么说是很特别呢？如果是今天在台湾你要做选举的话，有很多人在拥戴你，然后你一定会做什么事情呢？台湾说法叫做造势，制造风潮。耶稣这个人呢有点怪，如果照今天流行的说法，我们说你要一个人的智商好不好，就是看你的 IQ 怎么样，智商。另外一种叫做情商，情绪的商数 EQ 好不好。耶稣的 EQ 不太好，他好像跟群众的关系不是那么样的热络，他有一点点，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讲，他是不是有点孤僻？他不喜欢群众，他不太喜欢群众。所以当众人拥护他的时候，他清早起来去祷告。那基督徒都是会祷告的，尤其吃饭前你一定会祷告的，虽然有些人吃饭的时候也忘了祷告，不过大部分基督徒吃饭前会记得祷告的。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讲，祷告是做所有的事情的一开头啊。祷告完了就可以吃饭了啊。我们开会的时候呢先祷告，对不对？祷告完开会就不会吵架了啊。我们是祷告是一个事工的开头。对耶稣来讲，祷告不仅仅是一个好像我们音乐的一个前奏曲一样，祷告就是侍奉，而且是他侍奉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对他来讲，祷告是极其重要的。其实从我们常情来说，谁都需要祷告，只有耶稣不需要祷告。为什么？我们是人呢，对不对？耶稣是神呢，耶稣还需要祷告？他浑身都是神的能力，他手一挥要做什么就有什么了，对不对？要倒全部都倒了，他还需要祷告？我们得祷告，因为我们是人不是神，我们得祷告。也许祷告的够久够大声的时候，所以很多人祷告很大声，因为不大声上帝听不见。也许你知道年纪大了耳朵就比较重听，上帝有点重听，所以有些人是吼的，上帝终于听到了。我们要祷告，因为祷告神才会能力给我。耶稣还需要吗？但是耶稣设下一个榜样，他清早起来就去祷告。因为在整个是侍奉里面，他教导我们一件事情，祷告不但是很重要，是不可或缺少的。祷告跟独处也是有关系的，就单独在一起。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非常的忙碌，忙碌到一个地步，我们会忽略祷告，我们会忽略跟神单独相处的时候。这个不是说弟兄姊妹们你们会犯这样的错误，我是第一个会犯这样错误的人。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也说过，我这个人呢，最大的弱点就是不太常祷告，或者说我不会很长的祷告。当然我也看过一本传记，以前差不多100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美国的布道家叫做穆迪先生，他是很有名的布道家，相当于今天的 Billy Graham。他曾经在有一个场合他这样说一句话，他说我祷告从来不超过5分钟。很多弟兄姊妹嘴巴张得很大， 你祷告不超过五分钟，这么短啊？人家祷告要三个小时、八个小时，你只祷告不到五分钟。但是穆迪说还有下面一句话，但是我也从来没有超过五分钟不祷告的。我祷告不长，但我是常常祷告，所以这两个长是不一样的长哈，不很长，但是我也常常的祷告，所以常常很短很短的祷告，所以我从来没有超过五分钟不祷告的，但是我每次从来不祷告超过五分钟的。我呢，大概祷告很少超过，比他长一点了，很少超过三十分钟的，但是我还没有到一个地步，每三十分钟都祷告一次，所以我知道。侍奉越忙碌，我们越容易忽略祷告，越容易忽略单独与神相交、单独与神相处的这样一个机会跟这个必要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侍奉的忙碌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只是像没头苍蝇一样的在忙碌。我想作为牧师做传道人会这样的话，我想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也可能都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可能都为主大发热心做很多的事，然而你做了所有的事情，就是没有真正的花你最宝贵的时间去祷告的话，很可能到最后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的，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吗？他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大事情，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异能，奉主的名做一大堆，主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怎么会有人为神做了这么多的事，神说我不认识他呢？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和侍奉取代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相处。对神看来，单独与神相交，单独在神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的祷告可能远比他做了轰轰烈烈的事业还重要。但对我们来看是不是如此的？你看你的弟兄姊妹怎么看的？你一定看他为神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在基督徒最常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热心。那个人很热心，那他一定是怎么样？在圣经中所有的属灵品格、属灵的美德、仁爱、喜乐、恩慈、良善，你可以去列，你从来没有一段圣经提到那个人属灵的美德叫做热心。热心从来不列为属灵的美德，为什么？因为神非常知道，热心于工作未必等于他跟神的关系是亲近的，是好的，所以神从来不特别赞赏热心。今天伊斯兰教徒比基督徒都热心了，他们热心到一个地步，可以把自己当自杀炸弹的，你有这么热心吗？你比不过他的。所以热心这件事情在神看来未必本身就是一个美事。所以耶稣在繁忙的侍奉中，当众人拥戴他的时候，而且是众人需要他的时候，耶稣躲起来去祷告。也许甚至有些人会说，我想耶稣的门徒西门有一点点这种意思，所以第二天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这个追哈，不是好像在找什么东西的那种追，那种追有点像这样子食人族的猎头族的那种人去追追，所以西门彼得去追追追追追到耶稣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话？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你知道这句话哈，是有点责怪耶稣的意思。耶稣你到哪去了？这不是要医病的，你怎么一点爱心都没有，还躲起来？你看这些人在等生病的，你都也不去理他。哎呀，你有鬼附的，你为什么不去赶鬼啊？你干嘛还躲起来睡大觉啊？还是在干什么？你知道西门彼得的口气是一种责怪的意思，众人都在找你，你为什么躲起来去祷告？耶稣说什么？三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他往加利利全地建了会堂，传道赶鬼。耶稣没有爱心吗？耶稣当然是有爱心的，可是他的侍奉他有他的优先次序，他医病他赶鬼。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了句什么？他说我们到别的村庄去。其实加百农的病人都治好了吗？没有。加百农的鬼附的人都鬼赶走了吗？还没有。事情没做完怎么说我要到别的村庄去了？ 耶稣说什么？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我要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个事出来的。耶稣也医病，也赶鬼，也行神迹，但是耶稣摆明了一件事情，他传扬真理是远比行神迹重要的。他不是不能行，他能行神迹，他不是不要医病，他可以，他不是不要赶鬼，他要赶鬼，他也能赶鬼，可是事情有优先次序，第一优先的总是传道。他说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这个出来的意思就是说，道成了肉身，耶稣成为人的时候，他在地上的侍奉只有短短三年。他说我知道我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我的优先次序是有限的，我知道我要最优先做什么，我最优先的是传道，不是医病，不是赶鬼。因为就算他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把病都治好了，鬼都赶走了，全世界呢，以色列在全世界的地图上不过是芝麻点大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耶稣摆明了一件事情，传扬真理是个最重要，因为医病和赶鬼，你可以暂时的救了一个人，帮助了一个乡村的人，一个地区的人，但是在历史当中留下了什么？是真理留下来了。2000年前医好的任何一个病人，今天对你对我，除了一个故事以外，还留下什么？所以耶稣说，我最重要的是要传道，赶鬼医病，只是用这些神迹奇事证明他所说的道。当他用神的儿子的名字带着权柄说话的时候，他行神迹的时候是印证他的道。但哪一个在最重要呢？传道还是第一优先的，那些是用来印证用的。今天很多时候有我们承认到今天神仍然用一些人能够有行神迹的能力，也能够让我们看见神的道是又真又活的道，神的能力到今天仍然存在。不过也有的时候是喧宾夺主的。什么叫喧宾夺主？那就是说以行神迹为号召，相反的真理放在次要的地位上，这是错误的。耶稣的榜样就是他传道永远是第一的。当然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些在你要在别的福音书你可以看到最有名的是这样，约翰福音五饼二鱼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四本福音书唯一同时都记载的神迹，有很多神迹马太马可路加写了，约翰福音不写的。约翰写的神迹马太马可路加没有的，迦南的婚宴水变成酒，约翰福音写了，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有一个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有的，唯一的一个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个神迹完了以后，很多人一定很轰动，拥挤耶稣，因为很简单，有免费的饼干吃，但这个饼不是饼干了，真的吃饭的饼。耶稣那一天好像不太高兴，我知道他 EQ 不是太好，就是他跟人的相处是不一样。那个人围拥挤他，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来找我干什么？你们不是因为看到神迹？那些人说当然有，不但看了还吃了。耶稣说没有，你们没有看见神迹。为什么他说没有看见神迹？因为神迹那个字，那个希腊文用成英文来讲就是 sign， 记号指标，那个希腊文字它的字母就是 sign 的意思。神迹是一个指标，指向神，让你认识神的。如果你饼吃了还不认识耶稣是谁，你白吃了。他说所以你没有看见神迹，因为你没有认识神，你只看到饼，吃了一顿饼要再吃第二顿的免费的饼，然后再吃第三顿。所以耶稣说你们来找我是为了饼，不是因为神迹。然后孩子开始讲一篇道，那篇道非常长，如果你要去看的话，约翰福音第六章最长的一篇道，单单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念就得练半个小时。当时讲的话恐怕比这个还长呢，这只是摘要的记录。讲完以后，如果你到有教会讲道，牧师讲了一个半钟头全部都睡着了。那天耶稣讲完道以后没有睡着了，都走光了。这道甚难，怎么听呢？因为耶稣最后讲，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是血是可以喝的，犹太人是不吃血的。耶稣怎么说他的血可以喝呢？这个是什么个道理呢？ 都走光了，甚至剩下十二个门徒。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要不要走啊？要走可以一起走啊。我就说他的 EQ 不太好，对不对？好不容易群众运动达到这个程度，这么多人跟随他了，他讲一篇这么长的道，又是很难理解的道，走了剩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个傻傻的说话很直率的西门彼得，他都常常他说话，他说了一句话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就跟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谁呢？所以只好跟你了。他这一说，别人想走也不好走了，就终于留下十二个人。五饼二鱼，男人就五千，连妇女连小孩可能上万的人，结果神迹完了，讲了一篇这种道，只剩下十二个门徒。为什么？耶稣不在乎用神迹吸引群众的，他要传递一个真理。真理讲出来的时候，可能是人不喜欢听的，但是他是要传扬真理的。所以他说，他对他的门徒说，我要在各地方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个而来的。那么当然以后我们会看到别的圣经的地方，有些犹太人要求耶稣再露两手再行个神迹，耶稣拒绝向他们行神迹。所以行神迹耶稣能够行，耶稣也行了许多神迹，但他永远在他的侍奉中优先次序是搞清楚的，传道是第一的，行神迹不是第一的。从他身上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的教训。然后到了四十节的时候，就提到有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来见耶稣，他向耶稣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第四节，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使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神，耶稣的神迹。但这个神迹的里面也有好几个地方值得我们仔细的去思想。当那个人向耶稣说，主啊，你若肯的话，你就能够叫我洁净。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那这个人他从某一角度来讲，他认识耶稣，也可以说认识神的心意。神有能力的，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神能不能医病，神能不能行这个神迹，神能不能做这个，神当然人，问题只是神肯不肯，神肯不肯。神有无限的能力可以医治所有的病，但神肯不肯医治所有的病，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人呢，他认识，他了解，所以他没有问耶稣说，神啊，耶稣啊，听说你能力蛮高强的，今天我倒试试看你有多大的能力，我有麻风病，你能治我吗？你能的话就治。他没有说你能不能，他说，主啊，你若肯，你就能够医治我。今天我们向神祷告求神帮助的时候，你要记得，你不是问神你能不能，你是问神，神啊，你的旨意如何？你若肯，事情就会有另外一种发展。那也表示说，神也许不肯。这个不肯的意思就是说，神有另外一个旨意和计划，是我们所可能一时不能明白的。所以不是神能不能，是神肯不肯。然后四十一节，耶稣动了慈心。我所看过的中文版的圣经都翻译成耶稣动了慈心，我所看的英文版本的圣经绝大多数，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别的版本是翻译成别的了，都是动了慈心。不过有些英文版本的圣经在下面的注脚会说了一句话，动了慈心，或翻译成动了怒气。耶稣发脾气了啊，那个人问耶稣，耶稣啊，你都肯定要我一治好了，耶稣就发脾气了。耶稣怎么会发脾气呢？所以所有的圣经都不敢翻译耶稣发脾气了。有趣的是，绝大部分的希腊文的圣经都是跟这个一样的，耶稣动了慈心。少数的希腊文的版本是翻译成耶稣动了怒气，可是那些翻译成耶稣动了怒气的希腊文的版本都是被公认为最好最准确的版本，懂我意思吗？ 最古老的最准确的版本，耶稣是动了怒气，不是动了慈心。可是比较多的比较后代的晚期一点的希腊文圣经都翻译成动了慈心。因此几乎所有的圣经注释书的作者，大部分啊，我不能说全部，大部分都同意耶稣动了怒气才是真正原文的意思，不是动了慈心。可是为什么后来都翻译成动了慈心呢？有点不敢相信，耶稣是很有爱心的。那个人患了大麻风来问耶稣说，主啊，你若肯就可以让我治好了，耶稣就发脾气了。耶稣不是很有爱心吗？怎么会对麻风病人发脾气呢？要了解，耶稣动了怒气，耶稣不是对那个麻风病人动了怒气。如果他对那个病人动了怒气，他怎么会伸手去摸他呢？耶稣要治病不需要摸人的，对不对？他说一句话就好了，耶稣这个摸是有一个恩典慈爱怜悯的意思。因为耶稣治病事实上是不需要摸的，可是他用手摸，而且摸的是什么？大麻风的病人。在以色列人看来，大麻风的病是神的咒诅，而且大麻风是会传染的。所以大麻风的病人他在路上走的时候，一面走自己要叫，叫什么？我是麻风病人，走开走开。因为什么？他碰到谁谁就沾染污秽。在当时的观念，不一定是卫生上说传染了大麻风的病，而是在宗教上的不洁净。他碰到房屋，那个房屋就是不洁净，甚至要被毁掉。碰到一个衣服，衣服放火烧掉。碰到人呢，不得了。所以耶稣要医治他的时候，耶稣不需要碰他，甚至你可以说耶稣不应该碰他。洁净的碰到不洁净，我们从卫生的都知道哈。你干净的杯子去碰到不干净的，是它变干净还是变得不干净？干净的东西去碰到不干净的，干净就变得不干净，对不对？没有说干净碰到不干净，结果不干净变干净了，没有的。耶稣是洁净的，任何一个人是洁净，碰一个大麻风不洁净的话，你就变得不洁净了。但是耶稣去碰他，这是他的爱。但是为什么那个地方说他发怒呢？这个怒气不是对大麻风的病人，这个怒气是对罪所发生的怒气。因为最近的世界才有疾病，才有死亡，所以耶稣的愤怒是愤怒罪带来的这种的痛苦和咒诅。也在这种当中，耶稣医治了那个病人，要释放他从疾病、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不是发怒气对那个人，耶稣是对那个罪，也就是说罪后面的就是魔鬼，对那个发出一种怒气，然后他医治了，啊，所以事实上正确的翻译，那个应该是翻译成耶稣动了怒气，只是要稍微一点解释，你才知道耶稣在发什么人的怒气，不是对这个人，是对的那个罪。然后当耶稣摸他说我肯，洁净了吧，大麻风就立刻就好了。整个圣经的里面，旧约圣经中只有两个人是大麻风的病被治好的。一个是列王记下，前几年我们讲过，一个叫做乃曼的将军，事实上不是以色列人，是亚兰国的，就今天叙利亚的一个将军，被先知以利沙治好。另外一个人大麻风的病治好的是谁？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摩西的亲姐姐，当摩西侍奉的时候，他的姐姐跟他的哥哥亚伦嫉妒摩西，这很有意思，也难以想象。他的姐姐身上称他为女先知米利安，他的哥哥亚伦是第一任的大祭司，可这个哥哥跟这个姐姐嫉妒摩西，说神向摩西说话难道也不向我们说话吗？为什么独独听摩西的？结果神向米利安跟亚伦发怒，摩西是我的仆人，他是跟我面对面说话的， 别的先知要讲话，我透过谜语，透过梦，透过别的东西，但唯有摩西是面对面跟我说话的。你是谁？你竟敢用这样的话对我的仆人说话？因为你知道，你对神的仆人冒犯的时候，你是冒犯神自己。说完这句话，米利暗从上到下全身大麻风。立刻亚伦一看见，他称摩西叫什么 My Lord， 我的主，我主，求你赦免。所以摩西立刻为他的姐姐米利暗祷告。神说了一句话，父亲对他的儿子如果吐一个口水的话，至少要七天不洁净，所以把米利暗关到外面七天，七天之后他就好了。结果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就被营外关了七天，然后大麻风才好。对犹太人来讲，患了大麻风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来自于神的咒诅，但是你要被治好那更是不得了，除了神还能够谁能够医治啊？所以我说旧约只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摩西医治过，一个就是以利沙医治过，再也没有了。所以当耶稣医治大麻风的时候，这个事情在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背景来看的话，这代表这个人是有从神而来独特的权柄的。所以从一个角度很有趣，我说过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三本福音书叫做对观福音，看来看去啊，有共通的内容，共通的题材，甚至有一些共通的材料，甚至有一些段落每个字都是一样的，可是有不同的主题。有机会回家你自己看圣经哈，你去看马太福音的话，马太福音从头到尾的记载，你找到最前面的哈，马太福音记载的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然后你去看马可，马可我们看过了哈，马可第一个神迹是什么？上礼拜讲的赶鬼。你看马太，马太福音第一个神迹就是今天讲的这个神迹，医治大麻风。赶鬼他写在后面，不是写在前面，所以医治大麻风写在前面，然后赶鬼在后面。但是马可是赶鬼在前面，医治大麻风在后面。你去看路加福音，第一个神迹是什么？路加福音第一个神迹赶鬼。那哪一个在前其实不重要，真正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也不是赶鬼，也不是大麻风，是迦拿的婚宴，约翰说的。可是为什么这样？马可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不是写给犹太人的。马可自己是塞浦路斯岛长大的犹太人，他懂希腊文，他有希腊文的文化多过于犹太人希伯来人的文化。他写作的对象是指外邦的人，不是犹太人背景。对他们来讲，赶鬼是一个比较大的神迹，就是说能够赶鬼，他的力量比鬼大嘛。你知道外邦是很多神的，多神的，多神的话谁最大？如果台湾的话，哇，那个比什么什么还大，对，比来比去比谁大。所以呢，马可、路加也是写给外邦人的，写给罗马人的，他把赶鬼放在前面。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对犹太人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医治大麻风。因为对犹太的读者一读，哇，他会医治大麻风，古往今来除了摩西和以利沙还有谁呢？他就知道耶稣非比寻常，所以他这样写吧。所以我说题材是一样，他排列的时间次序等等，他有他的特别的用心。但事实上这两个都是耶稣早期的神迹。耶稣医治了大麻风以后，然后耶稣有一个吩咐很特别，他吩咐那个被治好的人说，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要说，不可告诉人。四十四节，只要把身体交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这在旧约利未记有提到，如果大麻风的病好了的话，当我说古往今来只有两个人好过，假如你好了，旧约的规定要给祭司去检查验证一下你是真的好了，真的好了以后献一个感恩祭，感恩的祭物。耶稣吩咐他照着摩西的吩咐这样做，照着旧约的律法这样做。结果那人出去了以后， 有没有这样做，实际上没有明确的说，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是他倒是说了许多的话。耶稣就说不要告诉人家，就这个人呢有没有去献祭不知道，有没有去找大祭司不知道，但是却说了一大堆的话。于是呢这个神迹的事情传开了，然后呢当然就更多的人来拥挤耶稣，耶稣就进不了城了，太出名了，以至于他只能在外面旷野的地方，人到那几种在拥挤他。所以我说过了，从头开始在讲，耶稣似乎不太喜欢群众运动，他不喜欢人家拥挤他。事实上不但耶稣不喜欢群众运动，从圣经的观点来讲，圣经是不赞成不喜欢群众运动。原因很简单，群众的运动常常是出于血气的，不是出于圣灵的，出于血气，出于情绪上的一些东西，但不是出于圣灵的。群众也常常是盲从的，是容易被误导的。耶稣最后一个礼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夹道欢呼，群众拥护他。四五天以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同样一批群众说把他钉十字架。群众是盲目的，耶稣从来不相信群众。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加拿的婚宴以后，记载说耶稣又行了许多许多其他的神迹，所以很多人因为神迹信耶稣，耶稣却不信他们。有意思在这里啊，他们因为神迹信耶稣，他们信耶稣，耶稣不信那些信耶稣的人。你信我，我还不信你呢，什么意思？相信耶稣的人看见神迹了，觉得哇信耶稣，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存的那不是真的信心，所以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就说我不信赖你。耶稣从来不信赖群众运动，他也不要群众运动。所以为什么他每一次行完神迹都告诉人家说不要去告诉人家，虽然人的那种软弱的心理总是会告诉人家，结果事情往往是反过来的。但是耶稣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他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学习到神他对于侍奉有一种不同的看法。第二章开始提到另外一个神迹，就是有一个瘫子。第二章第一节，耶稣又回到加百农，因为他过去行的神迹，所以他一到哪里不可避免人又是来拥挤他。他到了一个房屋里面，很多人就聚集了，他说人山人海，门前都没有地方。那时候的房屋不是有钱人的房屋，是普通的房屋。那你可以看很多人挤在那里，那耶稣在做什么？第二节，耶稣对他们讲道。那我说过的，耶稣的优先秩序永远是讲道，因为如果他要行神迹，他应该到他到门口，这个地方很空旷嘛，他对着这个广大的空旷的地方的话，你要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也可以啊，然后要行神迹嘛，来来来来来，排队排队，一个一个来。他不是，他进了房屋，他要讲道，然后呢哇挤得要命，他在里面讲道。讲道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人，因为是瘫子，有一个人，有些四个朋友带他来见耶稣，从门进不去，于是呢就从屋顶下来。那犹太人的房子是这样，到今天你到巴勒斯坦去看的话，大门的房子都是这样平顶的，平顶的。然后呢那些人就把屋顶挖了一个洞，就把那个人从上面坠下来了。不过呢你想说，以今天的观点一定想说，那个主人一定很生气，我的房子借给耶稣讲道，结果把我屋顶挖个洞。有很多你要了解当时的社会习惯跟今天不一样。我所想到的是，我们是搞工程的嘛，哇可上面在挖屋顶，那那个人是正对着耶稣这样下来的，会不会满头灰啊？对，我在这里讲到下面他们听到，然后他们在挖屋顶的时候，你怎么挖的？你看看你家的屋顶怎么钻，电钻也好，榔头也好，叮咣咣挖个洞嘛，对。然后那个灰不是啪下来掉到谁头上？不掉到耶稣头上。坐第一排的全部都是灰了，哇一个洞，哈、哦、无法想象。你把这个挖个洞看看，那时候房子跟今天不一样，他们的平台上面呢其实是这样的，他们用稻草啊，用泥啊，做成一些像个泥砖一样的，但是也不是那么规规矩矩的好好的，他们都是有梁的，木头的梁，然后要隔的，所以好像隔成一个架子， 中间这个地方就放一个像个泥块一样，那泥当然要加一点稻草了。今天的说法就是叫做 FRP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 你要学材料你才懂我在讲什么。用纤维补强的塑胶材料，泥巴加稻草嘛，不然泥巴干了以后就胖胖脆脆的，所以加稻草呢可以增加这个。他们是一块一块的，这个东西就放在梁跟梁的当中，他们每一年要翻修一次。为什么呢？经过一个雨季以后，这些泥巴呢可能要补补泥啊等等，所以要拆很容易，把草拨一拨弄开，把整块泥块拿起来，就这个洞。它不必用电钻，不必敲敲打打，当然会掉一点点灰啦，不会太多的啦。那要补呢，很简单啊，再把那块摆回去，再拿一点泥巴吐点口水就可以了，就连起来了。所以主人不会很生气的，每到雨季都要修一次的，这样。但是至少是很费功夫啦，上了屋顶把这个人搞一个洞，然后把它坠下来，坠到耶稣的前面。啊，他不是坠到很远，所以我说如果像我们想象中这样挖屋顶的话，那耶稣一定满头灰的嘛，就在他头上附近嘛。耶稣什么呢？第五节，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见到他们的信心，那么因此谈到医病，有一个问题，有两个问题要讨论，一个是关于信心的问题。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后来就医治了这个人。因此，一个问题要讨论的是，一个人的信心跟他得不得神的医治，就说神迹奇事类的医治，有没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有绝对的关系？是不是你的信心大，神就给你；信心太小，神就不给你？啊，这个是绝对关系吗？我说答案未必是说，圣经当中有很多地方，你的确会看见，好像是因着人的信心，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医治了他的病或者做什么。譬如说马可福音第五章34节那边呢，有一个女人患了血漏的病，结果呢也是一样，很多人拥挤耶稣，耶稣也是很无奈的，一大堆人拥挤他，不过拥挤他的人呢都没有得医治，只有一个女人偷偷跟在后面，想说哎呀，我这个病也见不得人了，耶稣也是盲人，不要去找他了，我在后面呢偷偷摸他一下衣服，可能我就好了。结果他就后面偷偷摸他一下，一摸这个能力跟电流一样，就咻就出去了。耶稣就回头说：“谁摸我？”他的门徒在旁边说：“耶稣啊，谁摸你？谁都在摸你，多少人在摸你？你可以想想，电影明星出来的时候，哦，挤得这样挤得这，你还问谁摸你？一大堆人摸你，你在问什么啊？”但耶稣说：“不，只有一个人在摸我，只有一个人用信心在摸他，其他都是乱摸的。”他说：“谁在摸我？”那个女人就出来就说了话了。34节第五章，耶稣就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你看，他信心有关系啊，他的信就得救了，对不对？他的信救了你。你看圣经的经文，好几处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因着信，那个人得医治了；因着信，那个人得到一个特别的一个神迹了。但是，未必每一次都是因为信心，也不一定都是很大的信心，那个人得医治的。同样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第9章24节那边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孩子他患了羊癫痫的病，我们叫癫痫病，有时候会抽筋 抽风。那么但是在圣经上记载说，那个人的癫痫病不是生理的，是有鬼附的。他们来见耶稣，那是谁呢？是他孩子的爸爸来求耶稣，因为耶稣的门徒要赶鬼赶不出去。结果呢，在第9章24节23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好像又跟信有关系哈，得医治跟信有关系的。那个孩子怎么回答呢？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信，但我信不够，我的信心不够。”英文的圣经有的翻译成更妙 ：“I believe, but help me, I don't believe。”你是信了还是不信啊？好像信又好像不信，我信，但我帮我忙，我好像没有信呢，或者我没有信心呢。至少的意思就是说， 我有信心，但是好像信心小到等于没有了。结果呢，耶稣斥责那个鬼，鬼就出去，他就好了。所以他承认那个父亲说，我的信心这么一秘密，哎，他得救了。他没有好大的信心。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整个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应该这样说，一个人得不得医治或者得神特别的恩典，跟信心是有关系的。信心是很重要的，但不是绝对的，特别不是成比例的。因此今天有一些人喜欢用一种叫做信心公式，叫做 faith formula， 就是说你得不得医治看你信心多大，你有天大的信心那你就有天大的神迹，如果你没有天大的信心，那抱歉，好物好东西不会给你的，你只在旁边吞口水，跟你的儿子看到别人吃糖他没得吃一样，就只能干吞口水，哎呦，为什么都是他的我都没有呢？今天特别在灵恩运动当中，有一些人会用这种信心公式来说，一个行神医布道的时候，哎，这个人得医病，这个没有得，那得的人是因为他信心很大，你没有得是因为你信心不够大，我称他为二次伤害。因为十个人上去被按手祷告，希望十个人都好了，哎，这个人好了，另外那个人不好，不好的人觉得哎呦已经亏大了嘛，对不对？他得医治我没有啊，然后牧师再告诉你，或者那个传道人就告诉你，你没有得医治，因为你信心不够，然后又赶回去自责，哎呀，你看我信心不够，好处没捞到，而且呢我的信心实在太差劲了啊，于是呢自怨自艾。但是事实上圣经上从来没有用这种信心公式说你得医治多少跟你的信心成比例的，未必，完全在乎神的恩典跟神的主权，神的恩典跟神的主权。否则的话说的不好听我也可以夸口，为什么我的，你知道有一种神医布道的布道家哈，他们有分科的哈，医生有分科，外科内科的，有一种叫做长短脚科的，就是说那种牧师啊，他神医，他什么病都不治，只治一种，你的脚一长一短吗？我专治你长短脚的，他是外科，而且是骨科，而且骨科不是别的骨科，就是治长短脚科的，你感冒他不治的，你癌症他不管的，只有长短脚的。那有些人就是被按手好像好了，有些人没有，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说那个人得医治是因为他的信心，那我说得医治的人他也可以夸口，你看我信心就是比你大，喂，我好了，你呢？嘿，你太差劲了，所以你没有好，所以变成可以成为自夸的，那个信心成为自夸的东西。不，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是神的主权，神按照他的恩典按照他的主权医治的这个人，神可能没有在生理上医治另外一个人，但神会给他另外的恩典能够面对他的问题，神不一定要医治的。这就是那个麻风病人问的问题，主你若肯，但神不一定肯医治所有的病人，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主权，跟你的信心大小未必有绝对关系，这点要搞清楚，否则的话恐怕很多基督徒你会受到二次伤害，你会以为我信心这么大，神为什么不医治我，所以你不得医治是一次伤害，你觉得你的信心不够以至于你失掉这个福分，你就二次伤害，但是这不是圣经的原则。第二个，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还没有医病就先说了一句话，第五节对那个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当然后面就产生一个争论，那几个文士就是所谓的当时的叫做圣经学者，那些人是法利赛人，他们坐在那里心里就议论耶稣说，这个人，说耶稣这个人怎么这样说呢？除了神以外谁可以赦罪呢？耶稣是谁，他凭什么说赦罪呢？耶稣心里知道他们说了这样的话，于是他就问这些人，他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我呢？我要对这个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起来可以行走，这个瘫子是不能走路的，就行个神迹，哪一样容易呢？我不知道如果你看到这个问题你回家想一想，然后这答案哪一个容易呢？叫瘫子起来走路容易呢，还是说你的罪赦了容易呢？ 也许我们一般的人一定说，哦，说赦罪很容易啊，反正说了谁知道呢？你可以对天下所有人说，赦了。那谁知道真的不是？当然那是嘴巴说的，是真的吗？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文士知道说，说赦罪是难的，因为除了神，没有人能够这样说的。那如果说好，说赦罪是难的，叫他起来走很容易，那你试试看呢？文士，你叫他起来走啊，那也很难了。所以耶稣的问题答案是什么？都不容易，都是除了神没有人能做的。那耶稣是故意用这个问题试试看，你说吗？哪个容易？哪个容易就做嘛。赦罪也不容易，叫他起来行走也不容易。那耶稣说了一句话：我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是有赦罪的权柄。但他下面就说了，就对摊子说：“起来，走吧，回家了。”那就立刻就起来就好了。两件都是只有神能做的，不同在哪里？摊子起来行走是外面看不见的，赦罪是里面的，是人看不见的。因此，耶稣用外面看得见来印证他里面可以赦人的罪的权柄，他是有的。因为这两件都是除了神没有人能做的。如果我能叫他起来行走，是出于神的能力的话，那出于神就可以赦罪。那么他要看外面的东西吗？对不对？我说我里面赦罪，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权柄呢？那我做一件外面看得见的，你起来，摊子立刻起来就可以走路了。于是众人都怎么样？惊奇归荣耀与神。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就证明耶稣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他就是神的儿子。当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当然可以赦罪，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不过也因此谈到一个赦罪跟医治的关系。不过我们不要误会说，这一个瘫子他的瘫痪的病是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以至于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我想从上下文我们看不出一个绝对的关联性，而且不是所有的病，甚至说大部分的病都不一定是一个特定的罪带来的。特定的罪有的时候会带来疾病，是的，但是大多数生理上的疾病不是因为我特定了犯了什么错，我说了谎了，我做了这件坏事，所以我得了这个病，大部分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整体的来讲，我们也仍然必须说，疾病跟死亡是由罪进来的。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没有死亡，也没有罪，也没有疾病。当他们犯了罪以后，疾病进来了，然后死亡进来了。所以罪，广义的笼统来讲，广义的罪跟疾病是有关联的，但不一定是特定的这个人在什么事情上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得到某种特定的病啊。所以严格说起来，赦罪跟医病呢之间是有点关系的，甚至你可以说医病医治生理上的这个疾病，这只是部分的，更重要的是赦罪。赦罪，因为医病好了，然后呢还是会病啊，还是会死啊。你不管是得了癌症得了医治结果没死，然后怎么办？然后还是非死不可，晚一点死啊，35年以后才死啊。哪有一个人癌症好了医治了然后呢永远不死了？没有啊。所以医病的神迹很大，不够大。为什么？所有医好的都死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哇，好大的神迹，拉撒路后来呢还是死了，再过20-30年还是得死啊。没有一个神医好的人不死的，除了耶稣死里复活是不一样的以外。生理上的病得医治，其实在神看来是次要的，赦罪才是重要，因为赦罪牵涉到永生。所以呢，从这一边，我想耶稣要强调的、要提醒我们的是，真正的医治应该是跟赦罪有关的。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得到赦罪的平安以后，生理上的病得医治或不得医治反而变成次要的。当然我们希望生理上的病也得医治，但就算是没有，我已经得到永生，与神永不分离。如果我同时得到生理上的治病，当然我感谢主，我有多余的时光可以侍奉神。但如果没有，我里面跟神的关系所建立的那种永生的平安是谁也不能夺去的。 这神是真正要给我们是这个。所以耶稣对那个瘫子的第一句话不是医治他，是赦罪。盼望神给我们的也是这个。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借着你的话语，你提醒我们许多的事情。主，帮助我们能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得到那上好的福分。那上好的福分不是外面的肉体上的得医治，我们上好的福分乃是跟你自己那永生的关系，而那只有透过赦罪我们才能够得到。主，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一种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从你的面前得到你自己所要从上头赐给我们的福分。主，也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忙碌侍奉之外，更是知道怎么样能够单独的与你自己有一个灵交，也能够与你自己有一个亲密的祷告的关系，免得我们迷失了我们自己的方向。谢谢你在我们当中，你自己借着你的话所对我们所说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有有耳的都能够听见你的话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